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访问越南拿什么好处来拉拢河内，还有中国 CPI PPI 双连降，通缩压力加剧。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2号到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双方领导人将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等问题。不久前，美国总统拜登也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把美越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美中竞争、全球影响力的状态下，越南的战略重要性愈发受到关注。那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越南要达到什么目标？中国和越南一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主权争议，而近来越南也越来越向美国和西方靠近，习近平能拿出什么好处来拉拢越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请教孙韵女士，习近平这次访问越南想要达到哪些目标呢？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首先从他的这个政治意义上面来讲，是对去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20大之后访问北京的一个回访。那么这个从政治上面来讲呢，是显示了两国以及两党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然后第二就是刚才已经说到的关于这个中越之间要建立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问题。现在在这个大陆东盟呢，现在是有老挝、缅甸跟柬埔寨三个国家已经同中国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我们也知道，从习近平的外交上面定义来讲，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可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最高等级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把这个越南也拉入到中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大家庭中间来，对于中越关系来说，至少象征上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说还有就是中越之间现在经济合作上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或者说他们就是北京想要来实现的这样的目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这个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减少这个越南现在的这种贸易逆差，这种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现在在中越之间探讨实际上也是很丰富的。
嗯，那请问谢田教授，两国政党间的高层互动非常的频繁，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三次访华，就像孙韵主任刚才说的，他也是习近平在20大连任第三届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外国政要。那这一次呢，也是习近平第三次访问越南。中国官媒新华社称，两国关系是同志加兄弟，中越友谊历久弥新。那您如何评判目前中越两国的关系？那越南又是怎么看中越关系的？
中国和越南的关系呢，是在中国这个和周边国家的这个关系中呢，实际上是比较紧张的，比较有可能发生冲突的问题。当然没了，但是呢，中国看越南，从中共的角度看，我们知道这个是拜登呢，美国的拜登呢，9月份刚刚访问越南，而现在习近平的回是算是个回访，仪式的回访，但是确实是是有这个中美两国在争夺，在这个越南对越南的影响力这样一个是实际上的问题。那在中共看来呢，实际上越南实际上是这个跟中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远离中国。实际上不光是在政治上，因为我们知道越南在政治上呢相当的放松，不像这个中共现在就是什么习近平政府呢在越来越多的加强控制，越管越严，而越南实际上是相当放松的。 我正好在瘟疫之前，2018年的12月的时候呢，我去越南访问过，大概将近一个星期啊。你可以感受到它这个互联网基本上是没有封锁的啊，可以自由上互联网。当然你不可以骂这个越南共产党，而且其他的方面就是整个越南的，这个政府对这个国家社会的控制呢，实际上是那个相当放松的。换句话说，越南越来越靠近西方和自由世界，离中共呢越来越远。那些经济上呢，我们也知道中国这个产业链外移，整个制造业这个重新平衡，实际上很多产业链的公司呢都跑到了越南去了啊。实际上很多越南那个最大的外商投资呢都是来自欧美和甚至来自中国，有些原来中国自己的资本呢也到这个越南去去那个设厂投资，来避开美国的关税啊。当然这个两国之间还永远有这个南海，这南沙西沙，就是西沙群岛这些领土上的纠纷，所以呢是从经济上、政治上、领土上呢都是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对立。越南也是在这个中美两国这个这种大国竞争之中呢在寻求他自己一个独特的地位，他在巧妙的利用他自己的一个杠杆能力啊。从越南看这个中共也是一样，他们实际上呢，我对这个越南一些政府官员、智库和这个学术界那个人士的看法呢，他们对中国呢实际上是非常有民间的话有非常强大的敌意，你知道，他们宁愿意跟美国更交好啊，而那个但实际上越南的上层，越南共产党这个中央呢，他们实际上是越南人们认为呢，他是受到了中共的胁迫啊，被中共的严格的控制了。但是越南的老百姓、普通的人呢，对中共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就是有种采用一种敌视的态度。他们更希望呢，向往美国和那个跟美国欧西方，达到更好的关系。
嗯。那谢田教授说，这个中美中越两国对双方的关系的认知是有落差的。那习近平这次要跟越南这个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提升关系，从战略伙伴提升到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12号在越南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要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强调亚洲地区的未来要掌握在亚洲人民自己的手中。但是在这之前，河内一直不愿意加入。刚才孙越主任也指出，现在越南是东南亚可能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加入中国命东南亚大陆唯一一个没有加入中国命运共同体的国家。那孙越女士，您怎么看什么是命运共同体的实质？越南为什么在这个之前一直不愿意加入呢？
我的观察是说，在大陆东盟里面，泰国应该现在也还是没有加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个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看你要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啊，它实际上是和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这个封建时代它的这个封共体系实际上是有一些就是很多的观察人士认为说是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处的。因为他看到说实际上这个命运共同体也是紧密的通过这样一种联系，通过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种框架，把周边国家呢就全部都纳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地区国际关系体系的框架中来。所以那么这个就和历史上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封共体系啊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当然从大陆的角度现在认为说这个命共同体那意味着说中国会给这些周边国家带来很多经济上的实质的好处，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中国来帮助他们修建这种庞大的基础设施，就是需要很多的需要很多资金，也需要很多人力物力才能够完成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那么中方认为说这个命共同体对于周边小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很好的 deal， 就是很好的一种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周边小国来说，我认为他们对命运共同体这个提法，其实有些国家还是心里是有所猜忌、有所怀疑的。那么这个就说到说，上一次习近平实际上在2017年访问越南的时候，那中越当时是就是没有形成或者说没有讨论到这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问题。那我记得，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当时是老挝首先就是在越南之前同中国结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当时中国的 官啊、就是官媒啊，对这个命共同体进行了很大的宣传跟啊、跟这个赞颂。那么我觉得也需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那么最近这个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的这个过程中间呢，越南同美国是结成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就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把中越关系跟中美关系就是摆成了一个平面，因为中国跟美国那就相当于同时对越南在越南的这个外交定义中间呢都是占有这个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对于中方来说肯定是不足够的，然后那这个对于越南来说我相信越南也是心知肚明，就是他毕竟考虑到这个共产党之间的这个联系，还是要把中越关系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要比越美要比美越关系要更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认为说是这一次越南同意同中方结成中越命共同体的一个核心原因。
嗯，那路透社引述外交官的话说呢，中越为习近平这次访越展开了长达几个月的规划，并且呢曾经考虑到要在美国总统拜登九月访问越南前来先让习近平去访问越南的，可是呢这个访问的日期被推迟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对于命运共同体这个词的使用在这方面意见不一。那普遍的预计说这一次中越可能会宣布结成命运共同体，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越南为什么改变立场，这种升级是象征性的还是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是这个中共的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比较隐晦，比较这个比较花样的，这是一个是一个表面文章，你知道，让人感觉到云山雾障的，你不知道到底想说什么，对吧？按中共这个民共同体的说法呢，他是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是这样的，有的国家、有的民族呢，可能在上升，有的在下降，啊，有的在那个出了巨大的麻烦，有的过的日子挺好。所以他的按照命运共同体的话，要风雨同舟啊，什么荣辱与共，合作共赢。说是还这些呢，就是说这个理念源于什么所谓的国家关系的合理设计，源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期盼。所以国际社会没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社会之间这个利益和那个纠纷和这个立场的区别呢非常非常之大，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期盼。所以说做到最后呢，你要看到命运共同体这个所谓命运共同体这个花里胡哨这个名词背后呢，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透露出来的，就是说这个命运共同体源于中国的大国责任，所谓的大国责任和担当。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共呢要控制这些国家，啊，也是中国共产党，是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以前的那个国际共产主义，用共产主义统治全世界，它换了一个新的名词而已，换一个新名词呢，比较容易被接受。而越南不愿意接受，至少他迟迟不愿意加入，就是因为第一呢，他不想再做这个中共的附庸，他实际上要跟美国跟西方的资本主义，他要跟资本主义形成经济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被绑在中共的战车上，这次呢，什么东西可能让那个中共改变立场呢？既然这个访问已经马上就会成型，已经成型了，那就是说他一定是中共做了很大的让步，实际上呢就是肯定是花了很多钱。那对于越南来说呢，你要我加入这个名义上的跟你是这个共同的命运的，当然我们心知肚明啊，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命运，各个国家的命运呢由个人各个国家自己来拥有和决定，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什么世界人类共同体，每个人有各自的命运。有的人可能那个也可能那个可以升天，死后升天，有的人可能要下地狱，怎么会共同呢？但是如果这个中共给了足够的钱啊，比方说他用中共这次估计会这个承诺全面的更新当年中共帮越南建立这个铁路系统啊，这可能是越南确实需要的，但是这个建筑运输系统的话呢，可能越南也要考虑一下，如果这个新的系统跟中国的系统呢接轨啊，很容易方便那个中美中越之间的那个货物来往的话呢，它也可能会很方便中共的军队呢以后再次侵略越南啊。 但是越南现在这个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速呀，它也需要这样更新它的一些这个 infrastructure 这些铁路系统。如果中共呢愿意免费的给更多的钱来更新，它只不过加入上这么一个名义上的一个所谓的民营共同体的话呢，那它是有可能那个答应的。现在看来可能很可能会答应的。
所以中国现在给越南这提供的这些无偿援助啊，建造铁路啊，可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啊。那美国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被认为是美越两国都在努力抗衡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影响力。那孙运主任，您怎么看越南的战略地位为什么日益重要？那又如何来解读美中越三角关系中的逻辑呢？
我觉得首先从越南外交的角度来讲，越南外交并不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或者说并不仅仅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你要是看到越南外交它强调的就是多元化，跟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多极化呀，就是这个 multilateralism。实际上它强调的是同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现在刚才提到的越南现在已经建立了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不仅仅有中国跟美国，而且还包括俄罗斯，包括日本、韩国，然后还包括印度。那么明年的话，大家还有很高的期望，就是越南要同澳大利亚也实现这个就是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值得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大国都把他们的着眼点都放在越南身上呢？越南何以承载了这么多大国对他的这种殷殷期望呢？我觉得这一点首先是你要看到越南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实际上你要是把这个印太地区啊，或者说把这个四方框架印太地区把它做成一个画成一个圆的话，那么就是越南和南海大概是在这个圆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所以从地理上面来讲，越南是就是在印太地区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地理位置。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也是跟就是近年来中国同西方，不仅仅是同美国，它形成的这样一个脱钩断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格局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当西方的公司想把自己的工厂跟自己的供应链从中国转嫁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是要寻找下一个就是下一个国家能够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这个供应链。那么很多国家不约而同的把他们的目光呢实际上是投向了越南。因为越南呢，它第一是同中国它地理上足够接近，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交通啊，他们之间的贸易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那么第二呢，我们也知道说越南具有比较年轻的而且充足的这样的劳动力，这样的人力资本，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能够承接这个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性产业。所以我们看到说，实际上在脱钩断链的这个过程中间，各国向越南所投入的这个外国直接投资是不断的增长。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凸显了越南在这个中国脱钩断链同这个西方脱钩断链的条件下，在世界经济中间逐渐凸显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地位。所以那第三点的话，也就是说到还有这个南海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在南海在东南亚地区有一个问题能够把这个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海洋东盟国家都串起来的时候，那么这样有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这个抓手实际上就是南海问题。那么南海问题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呢，也可以看到说中国跟越南、中国跟菲律宾之间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问题呢还会不断的持续下去。南海现在作为就是说东亚以及印太地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贸易通道，或者说是这个海上运输通道，那么它的对于各个国家，不仅是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就是印度，所有的这些国家来说，都具有非常重大的贸易上面的战略意义。所以呢，越南在这个南海问题中间呢，实际上是也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几个角度来讲，都可以显示出为什么越南现在是众矢之的，或者说现在越南是各个大国纷纷追求的这样或者说追逐的一个目标。
所以女士指出，这个现在不仅是美中两国都在越南争夺影响力，很多国家都非常看重越南的这个战略地位。那我们有位 X 网友叫 Andy 22，他说越南肯定会学新加坡，右手问习主席要钱，左手问拜登要枪。那利用美中之间的这个力量角逐，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在这个很多大国竞争当中，越南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发生任何冲突的时候，越南会怎么样选边站吗？
首先呢，这个我们知道，在你从历史上看的话呢，越南还叫安南的时候，或以前那个中国这种朝代时期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跟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呢，对中国呢，向来是呢，它可能一面进贡，但是一面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安生或很安于居于这个现状啊。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中越战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源于就是说越南呢想在这个东南亚印度支那地区呢，扩大它的影响啊。扩大到对柬埔寨的一些控制啊，这也打击这个柬埔寨那个博尔布特那个共产主义政权啊。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越南实际上它这个有跟法国有很深刻的渊源啊，他们也把法国人给赶出了越南啊。再后来，我们知道以前呢，苏联呢也长期的跟越南有非常近的关系呀，在使用越南那个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啊。再或者中越之间呢有很多蜜月期，中中断断，中间有中断过，但是又继续啊。那现在呢是美国跟越南是最火热，你可以说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呢，它出于它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角度，它自己的地理的位置啊。首先，越南是这个东南亚里面这个几乎是最大有最大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么一个大国啊，人口也是大国。那他呢，实际上并不甘屈居，有永远的趋于中共的那些控制之下。他自己号称跟这个当今国社会的这个三大个强国啊，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呢都打过仗，并且他们人都打胜了，所以他觉得自己是相当的厉害的，对吧？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在大国竞争的话呢，那要看什么样的冲突了。如果是台海冲突的话呢？我相信越南呢很可能会从这个中越之间传统的关系来讲，可能会倾向于在中国一边，或者甚至保持中立啊。但是如果是南海冲突的话呢，我觉得越南呢肯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因为这个跟这个东盟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啊，这个就是源自于中共这个越南的国家利益，还有这个民心的所向啊。他们基本上来说呢，越南在这个应该是试图在中美之间的这个对抗对峙中呢，他获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啊，或者中立的地位。就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可能跟这个中国要钱啊，跟美国要枪啊，跟美国要枪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但是要钱的目的他已经达到了啊。对于他们来说，他会尽量保持中立。但要涉及到自己的领海领土的话呢，他会跟美国会跟中共翻脸，会借助美国的利益的力量的。
那越南在传统上一直坚持四不政策，也就是不支持一国，反对另一国，不参加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孙运主任，您看越南这个四不政策现在是不是还是在坚持？那是否代表越南不会和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关系呢？
我觉得这样首先要看说军事关系是怎么来定义的。刚才这个网友说到说这个越南向美国要枪，这个实际上是不太容易实现，因为不是说美国完全不能够同意啊，而是说越南在经历了冷战这么多年以来，它很多的这个军事装备或者说主要的军事装备其实还是苏制，就是俄制这样的武器装备。这个跟印度实际上是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它要是想把自己的这个武器系统转换到美方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武器系统，实际上就是两种系统它是存在一个不兼容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说，就是越南从军事关系上面来讲，它会同各个国家保持一种军售或者说是购买军备这样的一个关系。它从俄罗斯也进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同美国呢也有一些合作，但是从主体它的这个军事设施跟系统来讲，还是以俄制装备为主。其次，要是说到说这个中国就是越南，它要和其他国家 保持的这种四不的关系。我认为说越南其实你要是看从这个东南亚国家来讲，东南亚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个东盟的主体地位，然后小国可以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我们说外交政策的选择，在大国之间做一个平衡战略。那么在东盟十个国家中间呢，不同的国家它有的可能是处于就是从美国更近一点，有的国家呢可能同中国更近一点，但是越南基本上来讲还是保持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跟新加坡有一些类似。但是我相信新加坡跟越南它有一个根本上的不一样，就是越南毕竟还是由这个越南共产党来领导的。那么在中国有一个有一句就是关于越南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就是说越南的话是叫亲美亡党亲华亡国，就是说如果说越南共产党想要保持自己在越南唯一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的地位，实际上在跟美国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间呢，还是有一些掣肘的。那么从中国这边的角度来讲，越南跟中国之间除了南海问题没有太大的争端，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你要看到说中国实际上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到目前为止也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所以这两个国家从经济的关系上面来说还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是现在看到越南现在承接了一个就是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很直接的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越南它具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设施硬件跟它的这种人力资源的软件来承接这个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供应链。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越南同中国加强经济上的合作，加强经济上的联系，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刚才两位专家都提到，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向越南转移供应链，还有越南也正在向美国在谈判一项这个军售案，可能在未来一年当中呢，有可能会完成，这将会提升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自卫能力。那有网友就说，美国应该记住中国的教训，不要养虎为患。谢天教授，您怎么看？
美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当然，美国在我们当时在越战中吃了很大的苦头，知道吗？但是如果说这个，说美国如果是在给越南提供武器、先进的武器来抗衡中共的话，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是有意义的，那并且也不至于就是说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啊。
就说越南会不会又成为一个中国这样的国家？
哦，那可能不会。因为首先那个我们知道在越南这个。它虽然人口现在也很多，对吧？但实际上还没有到这个中国的那个，中国那个地步啊。并且关键是这个越南呢，它那个共产党的领导呢，现在它实际上它从自己呢在慢慢的放松，颇有点像这个以前那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他们实际上是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在苏联的引背之下，啊。他们自己呢，在这个东欧解体的时候，东欧共产就东欧这个 Eastern Bloc 解体的时候呢，他们实际上是率先放弃了共产主义统治，而越南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隐秘之下，那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逐渐的慢慢放松了控制，他在转向西方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孙女士说的，我那个如果那个亲美的话呢，他就会亡党。那实际上现在都不一定是亡党，而越共呢，确实似乎在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方面呢，做得比较好，他只要主动在放弃他一些权利，然后呢，来促进这个经济的发展。
那我们看到路透社援引越南官方的数据报道说，中国对越南在加大投资。去年呢，中国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而美国对越南的投资在放缓，排名是第十。我们刚才也提到，就中国还准备向越南提供赠款，加强昆明和越南港口城市海防之间的这个铁路建设，还要在越南推动数字丝路等基础建设。那请教孙运主任，您认为这个是否表明越南中国在越南的经济关系中呢，已经比美国占了上风？这是不是会足够拉开越南跟美国和西方的国家的距离呢？
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同越南的经济关系上面，我认为中国很难不是越南最大的这样一个经济伙伴，因为你要考虑到地理啊，你要考虑到它的这个运输条件的便利，你要考虑到它运输的就是它的航程的长短。那么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或者说在大的东盟地区占有一个就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我认为这个机会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美方这边看起来的话，美国也很难在地区的这种投资或者贸易上面要想超过中国，因为它这个毕竟他们都是从就是越南跟中国呀，都是同处于东亚地区啊，也就是说它区域之间的贸易相比之下，它的便利程度比这个东亚地区同美国北美地区这样的这个贸易跟投资的便利程度，实际上是要大很多。多的，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说并不是很令人并不是很令人吃惊。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到这个关于美国在东亚地区或者说在东南亚地区它的一个贸易投资的它这样一个前景，因为我们知道说上一次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是退出了这个TPP 这样一个就是跨太平洋它这个伙伴协议。那么到目前呢就是拜登政府对于这种多边的经济框架或者说多边的贸易协定现在的兴趣呢确实是不太大的。那么这个也是就是说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对于美国未来在东南亚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关系存疑的一个始终存在的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这样一点也并不会令人太灰心失望啊，就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本来就是一个 offshore balancer， 它相当于是一个离岸平衡手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中国可以在东南亚地区来施展它的这种经济的影响力。刚才谢田教授也说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东南亚地区它对于在民意上面对中国所存在的这种忌惮跟怀疑，它的程度是很高的。那么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它的经济影响力或者说经济渗透的程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就是东南亚民意对于中国的一些怀疑或者说犹疑，它的这样的程度也会更高。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在东南亚国家还是我认为能够形成比较平衡的一种关系。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首先这位 Crazy Y 他说，越南政府肯定是两不得罪，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不怕人多利票子来得越多越好。Wiki Lee 他说，越南也毫不客气吸收了大批撤出中国的外资企业，这是啥玩意儿兄弟，更像是短暂性互相利用吧。绿豆兵他说，越南现在跟中国已经是竞争关系了，新加坡拿走资金，越南拿走工厂，但越南算是共产国家里面最正常的，没像老大哥一样胡来。还有狮子先生他说，越南一直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不及阅读所有的观众的这个评论了。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 CPI、PPI 双连降，通缩压力加剧。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国之音12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降了0.5%，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创下3年来最快降幅。同时，11月份生产者指数 PPI 同比下降3%，连续14个月下降，降幅高于预期。第三季度中国经济温和增长4.9%，略低于北京设定的5%左右的年度目标，是多年来最低的水平之一。那这些数据进一步引发了对中国经济陷入通缩的担忧，而中国官方一直强烈否认有关中国通缩的分析，说中国不存在通缩的基础。那如何解读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国是否已经陷入通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仍然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还有一位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谢田教授，在一段时期以来，外界一直在担忧中国陷入通缩，那通缩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字来看，中国是否陷入了通缩呢？
首先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几个数字啊，就是说中共自己汇报的一些数字，我们对中共这个提供的任何数字，包括 CPI 也好，或者甚至中国的人口数字、中国经济成长数字呢，我们都需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确实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造假啊。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虚假的数字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话呢，有时候会把自己呢陷入一个就是说进退两难、很尴尬的一个境地啊。那回到这个通缩、通货紧缩或者通缩叫 deflation 的话呢，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国家整体的价格、物价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跟那个通胀的概念相反，等于是这个物价呢持续下跌而不是上涨，或者你等于通货膨胀率呢是低于零的时候呢变成负数的话呢，那我们就叫做通货紧缩啊。那通货膨胀会使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通货紧缩的话按理说应该是会使这个货币的购买力上升，但是我们在观察中国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中国似乎有些物价下降，但实际上老百姓呢并没有看到这个他们实际购买力的上升。这个就是跟这个我认为跟中共经济上的造假、数字造假有关。你比方说，他说中国的经济它这个温和增长4.9%啊，当然这个在中国来说，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个蛮低的数字。但要你拿到美国来的话呢，如果经济增长接近5%的话呢，这实际上是个高速的增长。但是呢，现在美国呢，基本上经济基本上陷入怎么说呢？基本上停滞的，就是缓慢的一点点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呢，只有3%啊，那就是说，在美国的温和的低速的增长的时候呢，它的失业率呢是相当低的，这是正常国家是这样的。那在中国，我们知道，一面如果说中国经济真的有5%的经济增长的话呢，按理说这个增长的经济会带来大量的就业，会降低中国的这个失业人口。但实际上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啊，中国年轻人的失业呢，按中共自己的说法呢是都高达20-30%，而按中国学者的说法呢，就是高达接近50%。你不可能同时有这么高的一个经济增长率，又有这么高的那个失业率，所以中国这个呢，并没有办法用这个正常的社会的经济的那个描述呢，来确定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状况。那这个中共的官方否认中国通缩的分析啊，我倒不是说跟中共的官方的那个说法一样，但是我认为呢，中国那个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缩。因为这个真正通缩的话，在中共那个印发钞票也多印了这么多钞票的时候，人民币实际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在贬值。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美国人民币对美元呢，实际上是在离岸也好，在岸也好，都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贬值的压力，而没有这个升值的压力。那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又印这么多钱。那为什么经济这个，没有导致这个通货膨胀呢？ 这个实际上是跟这个中国印发的货多印发的货币投入市场的钱，它的流动它的去向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钱呢可能印出来了。但实际上没有，就是说进入到普通老百姓手中，而进入那个权贵阶层，进入国企央企的手中，所以老百姓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钱来购买啊，所以中国的经济的价格如果说真正有所下降的话呢，应该是这个经济低迷，消费者呢购买力购买那个欲望降低啊，大家在躺平，不愿意花钱，害怕经济那个更大的滑坡，实际上再把钱存起来。是这个原因，所以并不是这个国际社会普遍意义上的通缩问题。
嗯，那谢田教授说，中国现在这个目前的状况不是这种典型的通缩现象。那今年七月统计数据出炉的时候，经济专家就指出中国显示出有通缩的迹象。当时呢，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就说，目前没有出现通缩，下半年也不会有通缩的风险。那请教陈昭辉教授，您如何解读现在新出炉的这些数据？您如何判断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呢？
这个我基本同意谢霆教授的这个判断，是这样，这个通货紧缩就是、通缩这个事情的话是已经发生的，实际上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就是官方还没有承认 ，OK， 现在的话就像刚才谢教授说的一样，中国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统计数字不单单是为了真正的描述这个经济的情况，而且的话它还有一些一定的宣传功能，所以说的话的就是当时我认为就是这位行长出来说话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已经在发生了，或者说是马上就要发生了，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是这个已经有通货紧缩了。通货紧缩的出现的话呢，一般来说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是经济已经进入负增长了，就是在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是在那个收缩，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一般来说都会发生。这个呢在美国发生，在日本发生，在欧洲也会发生。所以说的话，这个不是个什么特殊或者说是了不起的情况，一般伴随着经济的枯荣 ，OK， 有的时候你发就是经济在高速增长的时候，你就会有那个 inflation， 就会有通胀，然后呢，在经济在那个下行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通缩，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中国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就是经济的话已经是进入了就是增长的话是比较缓慢的增长，或者甚至是在负增长的时候，所以说的话它发生这个通缩呢，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
嗯。那现在中国这个通缩现象是很正常的情况，那谢田教授您怎么看？现在我们知道欧美都出现通胀，近来美国的通胀率呢有所下降，而欧洲呢正在和通胀做斗争，可是中国的情况似乎是恰恰的相反，您怎么看？如果现在它这个不是典型的通缩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欧美啊，比如美国的话呢，通胀问题很严重，啊，总体的价格呢，跟那个两年、三年前比较呢，可能上涨了8%、9%、10%，啊，有一些关键的消费品呢，实际上可能上涨的更多，啊，所以我们会有通胀的问题。当然，美国的通胀的出现呢，跟这个政府印钞、政府这个政府这个预算高，就是贸易预算赤字。这些有关系，那中共也在印钞，中国那为什么中国居然没有出现大的通胀呢？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一般通缩这个典型来说呢，物价水平下降实际上是跟这个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个中国的经济呢，这个状况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和典型的一种经济结构和经济逻辑，所以它呢一面在这个货币供应在增加啊，那这如果但有没有看到这个物价的快速上涨，这个实际上是跟中共这个很多统计的口径啊、统计的方面有关系的，你知道？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虽然可能整体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是你要看这种核心的物价，比方说食品呐、和住房这些呢，其实住房的成本这些呢。实际上它并没有下降，所以像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他们感觉不到 这个通缩带来的这个物价下跌，购买力增加这个效应，他们感受到呢，就是这个所有的价格都在那个快速的上升啊，所以中国呢现在是造成的主要的通不管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通缩呢，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经济衰退造成的一个那个购买力降低造成那个价格下滑，是这样的一个影响。
嗯，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最后这个要如果勾结到最后的原因的话呢，还是跟欧美一样，就是说实际上是政府的那个印钞和这个放水带来的这个和后果。
嗯，那陈超辉教授，您怎么看现在目前中国的这种现象？就说经济虽然还在缓慢的增长，这种增长如果放在欧美的话算是不错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却出现和欧美这个情况相反的现象，比如说物价下降啊，民众的购买力下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好，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在你们以前的节目上也说过很多次了。实际上，中国这一次的通缩，还有就是欧美的通胀，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逆全球化发生的。以前的话，自从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联储已经印钞票，就像谢贤教授说的，印钞票已经印了非常多了。OK， 但是呢，2008年印钞票印这么多没有问题。为什么现在会有问题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跟什么？就是跟中国的也可以叫脱钩也好，你认为是去风险也好，就是不像中国的进口大量产品了。以前的话印了大量的钞票，流行到了老百姓口袋里面，然后老百姓去买。那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怎么办？那这个物价自然就会向上走。但是呢，以前的话跟中国关系特别好，那中国看到价钱上去了，中国人马上开足马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产能是过剩的，他开足马力生产，自然就把这个价格就稳住了。OK， 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个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是经济的话是向脱钩的方向走了，所以说的话，美国拿到这么多钱要买东西，买不到了怎么办呢？那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向中国进口，所以说的话，它的物价就上涨。OK， 所以说的话，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美国的工人在这么全球化这么几十年的这么发展情况下，最近是第一次美国的工人，就是蓝领工人得到的大量的好处。OK， 我们看到的底特律的工厂汽车工人的罢工，就是为了增加工资的大幅度的上升和福利。OK， 所以说就导致了他们的工资的上升，然后的话当然就会导致了通货膨胀。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最大的区别，这一次中国的通缩和美国西方世界的通胀，这个呢就是去全球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地缘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嗯，那很多专家指出，通缩的破坏力要大于通胀，而且一旦形成这个通缩的循环，便很难再打破了。所以各国都极力的要避免通缩以及通缩预期的形成。那谢田教授，为什么通缩要比通胀更加危害大呢？通缩会对经济活力造成什么样的恶性循环？
对，我们知道这个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呢，人们会觉得自己这个物价上涨嘛，那自己的钱里手里的钱呢，购买力就是说下降啊，大家会这个怨声载道啊，就是，这是这个大家可以理解，通胀呢对这个社会对消费者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打击啊。但是一般来说，像美国的话呢，它我们知道最近过去几年呢发生了很严重的通胀。但是现在呢，整个那个美国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呢也在慢慢增加，就是物价在上升，但是呢现在的工资呢增长也当然没有赶得上物价的增长，但实际上确实有所增长。那对整体来说，对这个整个通胀，实际上那个从长远的大的角度来看呢，对消费者呢至少有一点是有利的，就是如果这个消费者普通老百姓是住房的拥有者的话啊，美国大概有 那个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是拥有自己的住房的啊。他虽然通胀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但是呢，过了五年十年，他看到就是说他自己的房子房地产的那个价格上涨的更快，他实际上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到一些欣慰，感到有一些就是说有所补偿啊，就是通胀，就是通胀带来的那个伤害呢，人们至少可以得到适度的一定的补偿。但通缩的问题呢，通缩的问题是更严重更可怕，这个是从经济学啊或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的。因为通缩发生的时候呢，就是物价水平下低，对吧，导致人们就是会有那种期望，就是说他可能有些东西他就不买了，对吧，他可能等着比方说他进一步下跌的时候再购买。如果这个普遍的消费者就是不愿意再花钱，没有钱花，那从这个生产者的角度，从制造业啊生产者的角度的话呢，这公司的角度呢，他们的收入会减低，因为价格下跌导致这个工厂的那个收入降低，收入降低的话，他们可能就不得不就是说，因为这个 revenue 营销降低的话呢，它就要裁员啊，要减少这个工厂那个制造的规模。而裁员以后呢，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失业率上升，然后呢，失业率上升，工厂裁员、关闭、倒闭，然后导致整个社会的 GDP、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放缓、下滑、进入衰退。所以呢，从这个国家政府或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通缩会引发那个严重的那个严重的后遗症。会让这个经济进入一个所谓的死螺旋，就是说会导致经济呢，就是说快速的整体的下滑。所以对这个来说呢，经济不能往前发展的话呢，其实对这个国家来说可能是个更大的问题。这是人们一般为什么认为呢？温和的通胀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通缩的话呢，导致整个经济下滑、失业增长、工厂关闭，导致更大的问题呢。那进入死螺旋的话呢，那可能就要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我就是说不能很快的就是从恢复过来。
那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 Purple Fireworks 他说，中共官方前三个月前辟谣没有通缩，结果通缩还是全面到来了，物价下跌今年偏低，同时呢资产价格全面开启下跌，生产过剩，经济扭曲，工资停止增长，消费低迷，通缩到来。WikiLee 说，消费停滞或产能过剩只是其中一项，发生就会造成通缩。现在中国是消费停滞和产能过剩同时发生，通缩在所难免。通胀只对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但通缩会打击全国经济各个方面。那我想请教这个陈教授，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采取了多次的刺激措施来挽救经济疲软，包括中国发改委推出的20条刺激消费措施，为什么不见成效，而且效果越来越差？
这个是问到了问题的本质了。实际上所有的这一些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济问题，很大部分就是因为是经济会没有增长 ，OK， 经济没有增长就导致了大家没有钱，大家没有钱呢就不消费，这才导致了通缩 ，OK， 所以说通缩的话呢，我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通缩的话就是物价下降，照理说的话，那这个是个好事了，物价下降的话，那这个大家的购买力就上去了，但恰恰不是这个情况。这个物价的下降恰恰是因为大家没有钱了，因为大家没有钱买不起了，所以说的话这个物价才下降。所以说的话最最的根本的话就是什么？是大家没有钱了，就是经济没有增长，这才是真正的关键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会没有钱，经济不没有增长了。这个就是中国的最近这几年的一切的发展，从疫情可以说是天灾，然后接下来的话跟美国关系没有搞好，然后导致了全世界可以说是对中国的一些抵制，这个就算是各种这些人祸方面的，也就造成了就是中国呢，你看现在出口也不行，内部的消费也不行，然后的话资产 价格大幅下降，大家都是拿着手上的，比方说房地产，这个房地产的价格也在不断的缩水，工作也找不到，以前出口总归能够抵住这些缺口，能够让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现在出口也不行了，所以说的话是恰恰是对于现在经济情况的这种坏消息，还有就是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对以后的预期也不行了。以前的话，大家就认为我们现在尽管穷，但是的话我经济发展得很好，我以后会挣得更多的钱，那大家就可以通过借债来消费。现在的话，即便大家手上有钱也不敢消费，所以说这个就真正就是所有这些问题的东西。现在就算你让大家各种发改委各种条件让鼓励大家消费，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大家没有钱，以后的话这个工作也保不住，你有钱没有工作，然后你的资产，你现在房地产在大幅缩水，那谁还敢消费啊？所以说的话，不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不解决这种问题，大家的工作 job security 工作的安全性的问题，你这些的刺激措施都是没有用的。
那陈昭慧教授说，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钱、没有工作。外界认为北京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都只是对特定的领域、特定的问题都是小打小闹。那谢田教授，中国为什么没有迟迟的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中国政府还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呢？
中共可能没有太多的那个工具可以使用了。刚才那个陈教授也提到了，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共他推出这个20条措施啊，他包括对什么汽车啊、住房、电子产品、家居等大众的消费进行刺激，是吧？你看中共的出发点呢，他不是在这个增加，陈教授也提到，不是增加这个老百姓手中的那个收入。其实，在过去，比方说这3年的瘟疫期间呢，所有的其他政府呢，他在刺激经济的时候呢，都是给老百姓发钱啊。中共不是，他实际上是在鼓励呢，他是在给那些国企、给这些企业呢来贴钱，挽救这些企业免于破产。所以呢，说他这些呢，针对特定的领域，你比方说住房问题，住房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已经过度饱和，对吧？有这么大的泡沫，中共还在继续帮助他们来渡过难关，包括他们维持这个泡沫，而不是让这个老百姓手中有钱。所以他这个措施呢，是这个小打小闹。还有就是说，这个政府呢，他到底是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他是为这个央企、国企、中共那个既得利益集团控制的那些实体来服务的呢，还是为这个老百姓服务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实际上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就实际上就是这个造成中国老百姓没有钱、缺钱，现在并且债务负债非常严重呢，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啊，这个中共的统治，这个跟经济上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啊，他们实际上呢这个获得了整个这个过去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的绝大部分，并且现在呢，你中共即使在推出更多的、印出更多的钱、灌更多的水，这些钱呢，实际上呢，都流入了这个权贵手中啊。而叫这个对老百姓来说呢，他们实际上是，就是只增加了在这种房地产泡沫、各种资产泡沫下的一个债务。所以现在这个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了啊，但是百姓们会发现呢。他们的债务呢是越来越沉重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敢去花钱啊？不，没有人敢去花钱，每个人都想着存钱啊，要存钱应付明天可能会发生的失业这些事情。所以中共他没办法出台这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原因呢就是他出台大规模，真正要就是挽救或解脱，让中国经济从现在的向上解脱出来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让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中国是不敢做的。
好，那非常感谢谢田教授和陈昭辉教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高耀杰这一生国家的罪人还是亚洲英雄，还有舆论漩涡中的哈佛和 MIT 校长是否该辞职。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前和我们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 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